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毅为塔利班洗地，称塔利班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出现菜比肉贵，消费者对食品价格担忧加剧；中共升级对台军用机场，可能为直升机跨海斩首备战。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强调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也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在台湾陆地上的设防体系，直接把部队丢到几个重要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的横直所、台北港、东山机场，所以它就是先压制我们的指挥中枢。
中国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是好的，但目前出了一些东西，我认为目标不清，这个叙述不清，很多混乱的地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啊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个试错过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表示，塔利班渴望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国际社会应该帮助阿富汗发展。路透社报道，王毅以视频方式在伊朗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北京准备主持阿富汗及其邻国会谈，以进一步讨论阿富汗的未来。王毅说，塔利班渴望与世界进行对话，中国将在适当的时候主办第三次阿富汗邻国会议。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长星期三亲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中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则通过视频与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呼吁阿富汗的邻国不要允许美国和北约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在20国集团成员国外长视频会议中还敦促停止对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实施的经济制裁，帮助阿富汗处理迫在眉睫的人道危机和经济崩溃。中国前段时间出现的暴雨天灾令中国的蔬菜价格在飙升，菜比肉贵的现象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食品价格的担忧。
经济日报说，菜比肉贵是因为生猪价格周期性下跌与蔬菜供应短暂性不畅的共同结果。中国前段时间出现了连续阴雨，使得很多蔬菜主产地发生涝灾，产量缩减及运输成本增高等因素导致菜价上涨。另一方面，今年1月开始，猪肉价格的连续回落也导致了菜比肉贵的现象。路透社10月27号报道说，中国北方9月及10月初，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异常大，蔬菜种植第一大省山东便未能幸免。山东省鄄城县农民周蕊有约7公顷土地，他对路透社表示，所有的菜都死在地里了。他接着说，在种植菠菜、圆白菜和香菜的田地被淹后，几乎什么也没剩下，一些菜农也没有重新种植，因为天气已经太冷了。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显示，菠菜批发价9月底时还是每公斤6.67元，截至星期二已升至16.67元。最近几周，西兰花、黄瓜和卷心菜的价格也上涨了1倍多。蔬菜价格暴涨目前是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微博用户抱怨现在蔬菜价格比猪肉还贵。在通胀受到更多关注之际，这种涨势让北京政府官员感到担忧，他们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确保充足的供应。 北京市政府星期二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北京蔬菜平均批发价格已上涨 39.8%， 一些叶菜类的涨幅更是超过 50%。 北京有关部门警告说，未来几周蔬菜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因为在气温下降和能源价格上涨提高运输成本之际，北京市将进一步向南方采购蔬菜。蔬菜价格高企不太可能推高整体消费价格通胀，但目前飙升的燃料成本似乎将逐渐转嫁给消费者。 StoneX 亚洲高级商品分析师弗雷德瑞奇对路透社说，涨幅非常大，所以非常值得注意。作为应对，我们可能看到消费者在购买其他物品上精打细算。除了今年创纪录的化肥价格外，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室温的运营成本。今年以来，中国煤炭价格上涨了近 190%， 在重点矿区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检查和贪腐调查之后，煤炭供应紧张。此外，暴雨也导致数十家北方煤矿被淹。
台湾国防部在送达立法院的一份最新专案报告中指出，台海情势严峻，而且呈现不稳定状态，但是台湾不与北京军备竞赛，也不寻求军事对抗，期盼两岸和平共存。台湾的国防部、外交部及陆委会星期四应邀赴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专案报告，而这三个部会的书面报告已经提前于星期三送达立法院。
根据路透社等媒体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国防部的书面报告指出，今年以来，侵扰台湾的解放军军机已经超过680架次，而且两岸军事对峙短期难以缓解。报告说，面对中国军机的频繁侵扰，台湾军方将压力化为战备整备的动力，并随时准备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今年10月前四天，解放军空军出动大批机群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四天内扰台军机累计高达149架次。此举不仅引发人们对台海安全的关切，也受到美英日澳等国的谴责。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说，受到北京武力扩张与加大对台军事施压的影响，台海情势严峻且呈现不稳定的状态。面对共军基建挑衅的行动，国军将持续发展不对称防卫战略，强化整体防卫能量，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报告强调，台湾不与中共军备竞赛，亦不寻求军事对抗，期盼两岸和平共存。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面对中共威胁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国军必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绝不会在胁迫下屈服退让。报告表示，国军秉承自己国家自己救，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的信念，全力遏阻中共犯台的企图与行动，有信心与能力达成确保国家安全的目标。台湾陆委会在提前送达立法院的报告中表示，台湾政府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深化与友好国家合作，同时呼吁北京理性务实处理两岸关系。陆委会指出，台湾的主流民意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以及对台湾的打压，支持台湾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与自我防卫。陆委会呼吁北京正视两岸客观事实以及蔡英文总统提出的四个坚持，放弃军事威胁挑衅，透过民主对等的和平对话，务实开展两岸良性互动关系。台湾外交部在提前送达立法院的报告中强调，台湾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同一天，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北京一场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北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马晓光声称，此举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其分裂活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北京称，已经就美国国务卿的讲话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布林肯在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认为台湾施行透明、对尊重人权及法治尊重的模式都与联合国价值观一致。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关键，也是一个旅游、文化及教育枢纽。我们与很多联合国成员都视台湾为一个宝贵伙伴及可信赖朋友。他说，在国际社会面临众多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全球议题之际，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协助解决这些问题，这包括生活在台湾的2400万人民。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而是一个务实问题。布林肯接着在声明中说，过去50年来，绝大多数时间里，台湾大力参与特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事实，正是国际社会珍视台湾贡献的明然。然而，近来台湾未被允许对联合国的工作做出贡献，尽管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旅客经过它的机场，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每三年一次的大会中却没有代表。尽管我们可以从台湾对 COVID-19 大流行病做出的世界级的响应中学到很多，台湾却不在世界卫生大会中。布林肯继续提到，来自全世界公民社会成员每天都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台湾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商务人士、艺术家、教育者、学生、人权倡导者及其他人士都被阻止进入并参与这些活动，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所持的护照。他强调说，排除台湾破坏了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能从台湾的贡献中获益良多。我们必须运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来解决我们的共同挑战。因此，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加入我们，支持台湾在所有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的大力和有意义的参与，并符合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布林肯发表上述讲话的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出声明称，美方近来变本加厉，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誓言中方对此绝不接受。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台湾也从那时开始被排除在联合国系统外。
中国再现武力犯台的备战企图。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最新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解放军正在升级距离台湾最近的三座空军基地，包括兴建弹药掩体、延伸机场跑道、新设停机坪，并强化机库，以因应台湾的可能反击。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升级这三座机场是为了提升东部战区的战略投送能力，让其直升机装载部队可以跨越海滩地形，深入台湾本岛执行斩首行动，以一举瘫痪台湾的作战指挥中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十月份是海峡两岸的国庆月，中国与台湾的政治对抗，伴随而来的就是军事冲突风险直线上升。10月1日至4日间，解放军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大秀肌肉，短短4天一共派出149架军机，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军事媒体战区10月13日报道，解放军位于中国福建省的龙田、惠安和漳州空军基地，自2020年初便不断升级内部设备，除了加强战备设施，也强化机库，以防范台湾可能采取的反击。即便去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系列的工程也未曾停歇，可见此一机场升级计划的重要性。其中，龙田基地距离台北约217公里，惠安基地距离台北约278公里，漳州基地距离台北约399公里。据估计，解放军战机升空后，最快约7分钟即可凌空台北。根据卫星空拍图， 龙田基地疑似新建弹药库，用于强化该基地的营运及补给。机场跑道两端兼有小规模的延伸，也正在规划新增停机坪。另外，基地内出现四个全新的机棚，不仅保护飞机，也借此阻挡卫星设备的监视。而惠安基地也出现类似模式的升级，除了疑似增建三个可能用来存放弹药的掩体外，跑道与停机坪也正在扩建。至于漳州基地，则正在新建第三个地对空防空飞弹基地，以及一个大型直升机机场，可能与提升反潜作战空降突击能力有关。战区报道指出，虽然部署在这三座基地的军机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纵观这一系列的升级措施，将有助于解放军执行两栖和空降突击任务，以及扩大增援行动的能力，并确保基地的生存能力与隐蔽性。对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易思安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三大解放军的空军基地适用于各种进攻目的，包括用无人机、战斗轰炸机、直升机和伞兵对台湾发动突袭。易思安说，由于这些基地非常靠近台湾的重要目标，一旦共军发动突袭，很可能限制了美国和台湾的反应时间，将严格考验美国与台湾的预警能力。台湾战略学者则研判，这几座空军基地的升级措施最有可能作为直升机部队的前进出发基地，再搭配号称夺岛神器的075两栖攻击舰来对台发动攻击。他们说，未来共军的攻台战略将不再凸显登陆抢滩的重要性，改由空中机动作战部队主导，借由直升机运输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几年为了增强战略投送能力，开始在各地成立战略投送基地。他说，位于河南郑州的中心投送基地开始运作后，各战区也依据新的战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所谓的投送保障点，也就是作为投送部队执行任务的出发点。接种认为，这三大基地的机场离台湾太近，战斗机起飞之后反而没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而且一旦开火，马上就会笼罩在来自台湾的打击火力之下，所以不适合作为开战之初进驻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基地。因此他说，他的合理判断是解放军整建机场的目的要作为投送保障点。尤其据他接触到某位共军学者的现阅论述也佐证，投送保障点与战场的距离已经不远，可能处于敌军远端导弹或航空兵火力打击攻击之下。接种说，
以他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蛮符合投送保障点的要求。延长跑道的话，是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用比运输机从后方把部队或物资送过来，增加停机坪是让部队在集结待命装载的时候有足够的区域，他也有增加一些比如敞篷跟储存设施，这也符合在投送保障点的时候必须储存部分武器弹药或者物资的一个要求。
接种指出，现阶段台湾预想的共军武力犯台作战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队跨海抢滩，再辅以部分部队搭乘直升机或运输机空中支援。不过2025年以后，中共的直升机以及075两栖攻击舰数量渴望增加，届时解放军武力犯台，空中机动部队将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先对台湾军队的直管通勤体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后，再投入空中机动作战部队，让人员搭乘直升机直接投送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执行斩首行动。接种说，
共军的论述面，他就非常想到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也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在台湾陆地上的设防体系，直接把部队丢到几个重要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的横直所、台北港、中山机场。所以他就是先压制我们的指挥中枢，希望能够在没有太大损伤的状况之下，先夺取我们某些港口跟机场。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曾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临近台湾的七二集团军由侦察、武装和运输等多种机型组成的直升机编队接连起飞，进行一场实战背景下空中突击、精兵夺控的演练。解放军演习重点放在加快空中突击力量的转型，协同多兵种的侦察打击、兵力投送和多维突防等训练， 以提升远程突防能力。沈明士分析，中共近期正在翻修扩建距离台湾最近的龙田惠安军用机场，而漳州沿海地区也建成一座直升机基地，这代表中共空军和陆航部队已经成立前线基地。他说，当情势升高时，解放军就可能进入这些机场，对台湾采取斩首及徒刑行动。而从机场后勤设施可以看出，未来部署机种将会以空中突击直升机为主。解放军研究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以佑也认同此一观点。他表示，解放军沿岸的一些机场已经从空军转移给陆军使用，目前看来，这三座机场的整建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直升机的使用。林以佑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加紧赶工生产075两栖攻击舰，首艘海南号在今年4月正式入列服役，据传第二艘可能会命名为福建号或是福州号，意味着未来会配置在东部战区，而最有可能搭配075两栖攻击舰的就是直升机，因此在东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机专用的机场。公开资料显示，075是解放军海军最大的两栖战舰，设有机库，能搭载30架各型直升机，也拥有直通甲板，可同时起降6架直升机，同时还设有坞舱，可作为两栖车辆、登陆艇、气垫登陆艇的母船，也可以运送士兵、步兵战车、坦克等展开登陆作战。林以佑说，
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在陆地上，另外一批在两栖突击舰上面，一批出去的时候，第二批可能就转到两栖突击舰上面，补给完以后再次出击，等于说它增加了两栖突击的一些弹性嘛。
接种也说，共军东部战区内的三个陆军集团军都直辖一个陆航直升机旅，也常联手集团军辖下的特战旅实施常态性的联合作战演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台空中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部队在战时可能会从龙田与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机，与海上的075两栖攻击舰及改装商船所组成的攻击群，联手对台湾的部分要塞实施大规模多方向的空中机动作战。接种指出，直升机不依赖机场跑道，因此尽管这些基地均处于台湾暗制长程精准火力和金国号战机所挂载万箭弹的直接射程内，但除非是把停机坪的每一寸土地都炸烂，否则是不可能完全阻止共军直升机的起降。林以佑则认为，基于台湾已展现出可以攻击到中国东南沿岸机场的火力，中共自然需要新建一些防护措施。这几座基地以往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不需要机保掩护。不过随着机群装备越来越精密，解放军也不能再让直升机和战机露天放置，任凭风吹雨淋。林以佑说，
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好或雷达也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嘛，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掩护或者是整补。过去人对飞机的维修啦，或者跑道的一些状况嘛，以前是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有了一更新的武器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有更多的一些防护措施？有时不一定是为了要去防范我们的攻击，而是你新的武器来了，你自然就会需要更好的环境。
接种分析，共军一旦执行武力犯台作战，要追求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避免美军的干预或是中国周边可能引发的无谓事端。不过共军自己也知道，以其现阶段的战力还做不到速战速决，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调整相关战力的整建与后勤动员体系，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接种说，
他是希望在2030到2035之间能够陆陆续续达到支持武力犯台作战，而且可以速战速决的标准。这个整建的规模其实是非常的大，除了看得到的一些机场的整建之外，其实有很多还包括重大基础设施，比如说大型交通线的改造，甚至于说形成新的补给区、新的物资储藏区等等。然后牵涉的又不只是军方一个单位，还包括很多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所以它其实需要一段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0月23号三审之后通过《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号召减轻青少年学业负担，规范家庭教育机构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细节比较模糊，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解读和实施。分析人士指出，法律体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造社会和推行道德运动的企图。家庭教育在世界各地都非易事， 接下来很可能是长期试错的过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10月23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三次审议之后，通过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国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涵盖面之广，比起发达国家毫不逊色。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规范所有的教育法，之后还制定了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家庭教育立法是2021年3月12号公布的“14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一。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美国之音说，家庭教育在整体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未成年保护法也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明确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但是还比较笼统和模糊，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明晰。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颁布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想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
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啊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社会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看他有很多的举动，包括规范演艺人士的一些行为等等，就是他有点像干净这个社会的那么个感觉，就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吧，新的道德运动。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这个他有政策，下面人就得做，那怎么做呢？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7月24号，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乱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双减新规，明确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官方要求所有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教育辅导企业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对于政府大刀阔斧地整顿课外教培行业，中国家长有喜有忧。此次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文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盈利性教育培训。究竟何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熊丙奇解释说，并非只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政府机构，而指的是举办者不占股份、不分红，这是出于防止资本运作的目的采取这样的规定。他说，当然，由于限制了家庭教育指导的盈利性，进入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不高，因此需要学校、社区、街道等积极推进并给予开展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市场的财税政策支持。刚通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李如霜，儿子上小学4年级，双减进行下来之前，李如霜给儿子买了著名教培机构 VIP Kids 的外教1:1英语课。现在他被告知下周是最后的1:1外教课，再下来就只能上 AI 课，也就是提前录制好的课件，没有和学生互动的真人老师了。接下来怎么上课，他和其他家长还在等通知。有的家长已经陆续收到了教培机构的退款。
太过一刀切了，太过了，这个东西做的怎么可能让你没有学习的途径呢？你那我想学习我没有途径，这哪行啊？这个现在真的是凭什么呀？你为什么会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说，我都最起码我是无法接受的。我觉得学习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或者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给人以途径，你现在把所有的途径你就快都给封死了，我觉得这不合理，真的是不合理。
家住四川省南充市的曾先生，儿子刚上小学，但是他表示完全支持政府整顿教培行业。在他看来，拼比和鸡娃已经严重给家长造成了负担，而双减不光是减轻了孩子的负担，也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他对美国之音说，
从我读书的经验来看啊，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补课的，读书是靠天分的。我觉得是这样，你强行灌输等于你，我觉得首先他要养成一个好的那个学习习惯，上课不走神，再认真复习，就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样鬼七鬼八的什么补习。
杨建立评论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目的之一是用法律的方法来把之前的很多政策正规化。
再一个呢，也就是这个立法系统啊，也在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之下想急于表现，因为习近平呢很显然 要改造这个社会有很大的企图心。那这个制定法律方面呢，当然就是在教育孩子方面他有所表现，但是在于这个教培方面呢，我觉得他有另外的国家政策的考量，还是因为政府认为教培这件事情给一般家庭带来了太大的这个养孩子的成本，太高的成本，这种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呢，使得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生孩子，这种不敢生孩子呢，会给中国的人口啊带来一种危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办法来降低一般家庭的养孩子的成本。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前，已经有各地政府制定了本地的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政策。青岛市政府2020年底出台的家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到2021年底，全市中小学每个年级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设立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专项经费。上海市政府的“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到，上海将建立100个上海市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示范点，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知乎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的话题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针对家庭教育的一些机构，比如位于北京的吉爱研究院，在其平台推出7天家长训练营、父母成长进阶课、家庭教育认证高阶课等课程。按目前中国的规定，个人无法直接报考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只能通过机构培训然后统一报考。知乎的讨论区解释说，目前市面上比较靠谱的发证机构有两家，一个是中国国家培训网，一个是人事人才培训网。这两家发证机构都有各自的培训机构，是目前行业内口碑比较高的两家，培训报考费用大概不到3000元人民币。四川的曾先生承认儿子的教育问题令他很头疼，尤其是在做作业的时候，但是他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嗤之以鼻。
家庭教育是家长说了算，我家长既然是家长了，我还要需要什么其他人来指导我？
北京的李如霜同样觉得厌学的儿子令他很头疼，但是认为社会上应该提供这样的渠道来帮助父母完善家庭教育，并且愿意为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付费。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说，所谓的家庭教育机构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不是以赚钱为主，也就是法律所规定的非盈利性，第二，必须比一般人更懂得家庭教育。
它一定是个专家队伍组成的这么一个服务机构，不是政府，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几个人弄在一起就是可以搞家庭教育，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资质，通过一个资质才能成为这个家庭教育机构，然后和政府有一定的合作，就是如果在一个学校里孩子出现了行为不端，这个被另外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机制确定是行为不端，而且确定父母在里边有一定的管教责任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给这些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合作，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训练，如果他拒绝这样做，那当然可以进行一定的罚款，我想顶多就是做到这样。
在家庭教育法的一审稿中有这么一项内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出的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5日以下拘留。二审稿中这一段已经消失，内容变成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训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四川的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成都只有50%的初中生可以考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剩余的会去技校或者中专或者职业高中，
高中剩余的只有一半，但是技校他又在给你减负，这就是形成一个矛盾，你要减负你就应该放开升学率，你就该普及高中升学率，结果现在不是，有点不协调。
不过他表示，儿子长大之后如果能自食其力学习一门手艺，肯定也比即使上了大学还要啃老要强多了。北京的李如霜认为，虽然北京的升学状况还没有过分紧张，但是让孩子上职业高中或者技校是他和老公坚决不能接受的事情，他说实在不行就送出国。不过讽刺的是，孩子现在英语课也因为整顿教培给砍没了。杨建立评论说，管教孩子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是父母的责任，有一些是学校的责任，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天生， 父母的责任究竟有多大，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不认为任何国家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但我觉得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是好的，但目前出了一些东西，我认为目标不清，这个叙述不清，很多混乱的地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啊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个试错过程，你只有试了发现问题了再去修正。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三读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不利国家安全的电影将被禁止上映。这部法律被指或将抑制香港举世闻名的电影业的创造力，并将进一步削弱香港的自由。
电影修例规定，检察员就影片作出决定时，必须考虑影片的上映是否会不利于国家安全。修例也授权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某些影片的上映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可以指示电影检察监督撤销就该影片已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此外，香港商经局局长如认为影片的上映可能会不利于国家安全，以及检察员需要更长的时间就该影片做出合适决定，可以延长检察员做出决定的时限，每次不多于28天。上映未获豁免或未经核准的电影，刑罚也已经提高至最高3年的监禁，以及100万港元和13万美元的罚款。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星期三表示，今次修例并不影响电影业的正常运作，因为我们确信绝大部分的电影应该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清楚定明法律要求能有助于电影业有所依从，不会误闯红线。邱腾华还表示，一些议员提到了电影以外有关书刊内容的问题，虽然这与条例草案无关，也超越了法案的范围，但他表示，无论是实体或网上的发布内容，都必须符合香港国安法和本地法律的相关规定。2019年，香港民众为反对北京蚕食香港的自由而开展了持续半年多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北京当局为控制局势，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对香港的民主势力展开了全面的打压和整肃。法新社报道说，电影和纪录片似乎已经成为当局试图清理的许多文化领域之一。一些批评人士担心，立法会此次通过的新法律将会损害香港蓬勃发展的电影业。路透社援引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的话说，在法案中加入国家安全条款，显然是政治审查。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记录了2019年的反修例送中的全民抗争运动。影片导演周冠威对路透社表示，这项法案减少了创作的自由，损害了当地的电影业。他还表示，这将加剧自我审查，加剧电影人的恐惧。
成立超过15年，在澳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建制网络媒体爱蛮日报10月20号起停止运作，爱蛮突然销声匿迹，也使人担心香港的异议网媒会步其后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爱蛮日报停业的消息来得很突然。10月19日，爱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短缺，爱蛮社交平台从20日凌晨0时开始停止运作。但艾蛮没有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和资源短缺指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2个多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 123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爱蛮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才打破这个格局。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爱蛮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爱蛮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则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以及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爱蛮日报前社长周廷熙表示，爱蛮的主要运作开支与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7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的资格，爱蛮的运作就已进入倒计时。
咁学社嘅主要经费来源乜嘢咧？就系议员嘅薪金上缴。
周廷熙解释，新澳门学社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议员的薪金上缴和议员办事处的津贴。当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议员的薪水没有了，议员办事处的津贴也没有了，等同断了经费来源，直接导致学社没有钱招人，所以爱蛮停止运作。从撤销参选资格那天开始，已经是可以预期的。爱蛮日报原副社长崔子昭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爱蛮停运有经济以外的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一些民主派团体经常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来自大陆的一些线会下来跟他们接触。其实大陆是透过这些去了解澳门的民主派的一些活动，他们的就是这个动态是怎么样，不排除有人会透过一些线传达这个信息，说哎，澳门不能搞下去了，要停了之类的。当然了，这个我要强调，这个只是我的推测，但是也是不排除这些，因为我以前负责过澳门日报，我大概是会知道会有这些渠道。
当年崔子昭带领爱蛮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也见证了爱蛮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爱蛮脸书专业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它的那个传播率其实不比那些主流媒体少的，而且像苹果一些主流媒体就是被打压解散之后，很多的专业记者他是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上面工作，所以他出来的新闻的质量是一点都不比传统媒体差的。当然他主流媒体他不管规模还是他的资源都是比一些独立的网络媒体要大很多，但是这些独立的网络媒体他有更多一些发挥的空间，他可以更自由去写他想写的东西，在网络世界是比较讲究那个互动性的。像澳门在爱蛮日报，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独立的网络媒体，但是它影响力可以比那些电视台或者是传统的报纸要大很多。
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又称高官离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自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昭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离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爱蛮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离 捕的这个社会运动的事件是一个转捩点吧。澳门政府之后开始对那个网络媒体注意了，就是他知道网络媒体影响力这么大，澳门的中联办是有邀请那个澳门的主流媒体去会面，然后跟他们讲说要大力发展那个网络新媒体，意思就是鼓励那些主流媒体去搞这方面。我们也是那个反离捕之后就开始受到官方的一些打压，包括是我本人是在2014年8月是在一个民间公投的活动那个宣传里面就是被那个司法警察是抓走的。
崔子昭担心艾曼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比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但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块的，没有这一块的登记，它只有报纸啊、电视台啊这些传统的。它以后包括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可能登记制度这块可能会下大手，譬如不承认网络媒体是一个媒体，它不让你去一些场合去采访的话，这个会影响到获取新闻的途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可能从立法的角度去限制以后发布的涉及到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新闻会不会经过审查，它可能是一些私下的一些打压，提醒你不要再搞这些了，或者不要再报这些了。澳门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不排除香港也是会跟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是我承认你是个媒体你才可以去报新闻，所以这样子都会大大的去压缩一些独立媒体，甚至是所谓的公民记者也是会被排除在外。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基于历史背景，港澳两地政府对于非建制网媒的看法不尽相同。
澳门在60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后，已经其实个民间社会
陈朗生表示，澳门民间社会在一二三事件之后已全面向北京靠拢，中央对澳门比较放心，当地政府官员和亲北京团体不必刻意寻找打击目标，反而在香港，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亲北京团体，对于寻找打击目标不遗余力。香港两家非建制中文网媒近日先后被当局或亲北京人士点名批评，其中众新闻一篇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拒绝保证基本法23条不以言入罪为题的报道被保安局批评误导市民。立场新闻日前披露，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利益申报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与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作为美国的两大长期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加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近期还举行了代号为海上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最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讨论了紧密的中俄关系对美国及美国未来政策的影响，并称美国军方需要为中俄加强合作的成果做好准备，以应对最终可能会发生的联合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帅方的报道。
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20周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已决定将合作友好条约延长5年。今年上半年，中国方面与俄罗斯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旨在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加强科学研究交流，推进全人类和平探索太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的开工仪式。就在上星期，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开始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中国专家称，此次演习更具实战色彩。 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似乎已越来越密切。美国战略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10月发表的一份新研究报告中表示，中俄是历史悠久的邻邦，70年来，两国关系跨越了从冲突到结盟的所有国家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关系缓慢改善，但自2014年以来，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兰德公司表示，综合实力和来自美国的威胁一直是中俄关系的核心。从2012年到2017年，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尤为明显，当时来自美国的威胁加剧，促使俄罗斯寻求与中国进一步合作。总体而言，经济因素似乎并不是决定中俄整体关系的特别重要因素。前北约发言人、智库欧洲之友高级研究员谢伊认为，中俄目前合作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上都需要对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联盟。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两个大国的自然反应，他们显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但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相当孤独。谢伊还提到，中国需要俄罗斯来证明他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失去了所有的盟友。此外，两国还发现他们的合作更容易得出这样一种说法，即威权主义比他们所说的混乱的民主更有效、更稳定。兰德公司的报告预计，由于力量平衡的趋势以及美国继续奉行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或将在一般合作层面进一步加强。兰德公司基于其世界力量指数和另外两项经济预测进行评估，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接近美国，到2022年，中俄两国的关系将日益密切，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该机构还预计中国将在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并不确定中国的实力何时会超过美国。到那时，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以制衡美国的动机可能会减弱。鉴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意识形态、两国对美国的看法以及美国对两国构成的军事威胁等因素，报告预计中国和俄罗斯在保持合作的同时继续改善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报告写道，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继续举行双边峰会，并在多边场合进行合作。2018年6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兰德公司也表示，虽然中俄关系目前处于积极的轨道上，但两国关系也有可能遇冷。报告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也可能会继续定期会晤，并在多边论坛上共同努力，但他们的合作不会像现在这样意味着共同利益。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如果西方国家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寻求与俄罗斯持续的积极互动，这种结果是可能的。谢伊也提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非洲等地有重大战略利益，而中国则更关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地。他说，我认为在短期内这是一场权宜之计的婚姻，双方都看到了结合在一起的短期利益，但是否能长期存在，我觉得这里有个问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政策研究所教授保罗·迪布则认为，中俄两国目前还不是某种形式的北约联盟，而是在对抗和不信任西方的情况下日益增强的战略结盟。迪布也说，两国并非完全是地缘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仍然有分歧的领域。他表示，
My memory is that China did not in the United Nations vote support Russia's takeover of Crimea. Instead, China abstained.
中国没有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相反，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对俄罗斯向越南出口军事装备并不十分满意，因为越南与中国关系紧张。中国也不同意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军事装备。但在关键性的战略问题上，面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非常一致。 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如果中俄两国继续加强合作，有可能会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也需要做出一系列可能的回应。爱沙尼亚外长、拉脱维亚外长和立陶宛外交副部长日前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必须对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战保持警惕，否则将有促使新侵略的风险。安德鲁·雷丁是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也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各类挑战中，中俄的军事威胁是最实际和最切实的。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Russian aggression following Crimea, and there's
继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显然对俄罗斯的侵略感到担忧。长期以来，美国还一直担心中国可能在印太地区构成威胁，所以我认为军事方面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更切实。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challenges are somehow more tangible.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在目前的轨道上，我们可以预期俄罗斯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更先进高端的系统和技术。尽管莫斯科仍然可能保留其最好的能力，其支持的数量仍然取决于其他政治、经济和安全考虑。两国也有可能进行联合研究，可能遵循俄印合作的模式，或者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新的合作。报告还认为，美国和美国军方在影响中俄关系的轨迹方面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报告仍然为美国军方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考虑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两大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援引五位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在8月份测试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环绕地球飞行，然后朝向一个目标飞行，但却没有击中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否认了这种说法，他在记者会上回应说，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试验，他还表示这不是导弹，而是一个航天器。尽管中国官员予以否认，但超音速技术的军事应用仍令美国官员担忧。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裁军大使伍德表示，超音速技术是美国一直担心的，美国也一直没有追求这项技术的军事应用。伍德还说，但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非常积极地寻求使用这项技术并将其军事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应对。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防御这种技术，但中国和俄罗斯也不知道。雷丁说，美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观察对手开发的新技术并为此做好准备。他还说
You've seen recently the US response to the observed use of Chinese hypersonic weapons.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对中国使用超音速武器、发展超音速技术做出了回应。这里的问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这与美国在技术领域已经做好的准备有何不同？他接着说
：“To me, I think the primary risk is one where.” Russia has better acc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我认为主要的风险是俄罗斯更容易获取中国技术，中国也更容易获取俄罗斯技术。因此，这更多的是一个新技术快速扩散的问题，或者不同的参与者能够获得他们可能无法获得的东西。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让世界各地为这些新技术做好准备，也许比美国预想的要快。
Maybe faster than the US would have thought otherwise.
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中俄联合军事计划的可能性使美国的军事考量复杂化，应该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应急计划。例如，中俄合作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可能性是合理的，这引发了一种担忧，即一旦发生这种危机，双方将共同努力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在极端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完全整合，将显著增强本已具有挑战性的威胁环境。报告还认为，中俄两国利用彼此目前有限的区域外资源和足迹，增强全球存在的潜力，增加了在全球范围内与这些力量接触甚至对抗的可能性。 美国军方应该期待在区域外或应急行动中更定期地遇到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并发展适当的技能，以及希望在非对抗性的基础上与他们接触的规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